那我们来分析哈，来看太平天国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它呢？第一个，我们看到它的这些脚纹、诗文、天条、仪式里面呢，你说从圣经的真理来看，它的上帝观，它所讲的上帝呢，还不是中国三代以前的那个上帝，而是民间传统迷信的叫所谓皇天上帝，就是中国民间所信仰的这种皇天上帝，是已经混合了佛教、道教的很多的观念呢，把它混合在一起的哈。这种皇天上帝跟基督教所讲的这个真神是同一位吗？我觉得这是它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一种上帝观。好，再从基督论的角度来说，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称耶稣基督为天兄吗？天兄，耶稣基督是天兄吗？他称耶稣为天兄，然后自己是天兄的第二个弟弟了，意思就是说耶稣是长兄，然后呢，我是老二，尊耶稣为老大，然后我是老二，那么用这样的基督论来建立他的一个合法性的地位。我想历代以来啊，历代的异端里面倒还没有听说把耶稣当天兄的哈，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了解不是很明确的。第三个所谓人论，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当然包括天王洪秀全在内，他的使命是降凡驱逐妖魔吗？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的人论的话呢，人呢是有罪的啊，人是有罪性的，人是完全不能够自救的，完全要靠耶稣基督的恩典的。那神确实是颁布我们大使命，但是大使命呢不是用这种暴力的手段啊，因为耶稣基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啊，他自己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天君来为他来征战，但是耶稣基督呢不用暴力的手段，他用爱的饶恕的手段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呢，太平天国这一种说我是降凡来驱逐妖魔，我要用武力的手段来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事实上这是人论这一方面的一种错误。那么简单来说呢，太平天国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他是把本色化误导成混合主义，也就是说他努力的要所谓基督教的教义，让他的太平天国的教义呢可以普及到民间，所以呢他用大众化的方式，白话文的方式，用这些改革政治制度的方式，改革教育，改革社会风俗的方式呢，他来要让信仰呢来普及化，让信仰能够大众化。但是呢大众化的结果呢是使得基督教世俗化，使得他的信仰世俗化，而且他采用基督教跟民间宗教的形式呢，却不了解这争议，所以呢就产生一种不伦不类的情况。无论是中国士大夫，无论是外国的宣教士，后来都没有办法接受。那他的这一种的努力呢，在动机上、用意上可能是好的，但是呢他在做的过程当中，无形当中又落入所谓混合主义的危险当中。我们前面讲过，景教是一种混合主义的失败，元朝也是一样。天主教呢，在进入中国的时候，耶稣会的宣教士也是一样，为了要减少一般人的排斥感，因此呢，他用了不少的这所谓混合的方式，在形式上采用中国传统的形式，本来他在意义上是希望说，在意义上不改变，但是形式上改变。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在传教的时候，意义上不改变，形式上来改变，这是可能的，这是可能的。但是呢，我们已经讲过。形式往往会影响一般人对意义的了解，所以呢，你如果采用传统形式的时候，会使得一般人以为说那既然我可以祭祖，可以拜天，所以呢就表示说，那么我们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话，跟基督教是一样的，会带来这种误会。那太平天国呢，导致他很强烈的把传统的仪式、把传统的习俗呢要把它改变掉，所以不可以拜偶像。但是呢，他虽然不拜偶像，但是无形当中却又把自己当作偶像，也就是无形当中呢，洪秀全又在搞一种造神运动，他把自己当作是天兄的弟弟，是天帝，他是天王，他是奉天来行事的，他是秉承上天的旨意来除尽妖魔的。那这样呢，无形当中呢，他破坏了偶像，又制造新的偶像。他改革中国的习俗，但是呢，他一方面呢虽然改革，但是又采用了不少民间传统习俗的形式，所以呢，一方面是在真义上，他的本身是似是而非，是混淆不清的，是不明确的，在真理上是不明确的；而一方面呢，在形式上呢又不伦不类，不中不西，然后呢又不古不今。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就看到，虽然民间迷信的人也许会接受，也许会有熟悉感。 但是呢它基本上呢在这个整个的争议跟形式上呢啊，它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示范。也就是说我们讲到哈，争议，圣经的争议，古今中外，垂直四海的接准是不应该改变的，但是在形式上，在形式上我们应该有创意的，有智慧的来建立一个新的形式。这个形式呢不要太过分的西化，使人觉得说基督教是西洋人的宗教，是洋教，但是呢又不要太过分的传统化，以至于人家觉得那么基督教呢就跟啊中国传统民间信仰又一样。不要过分的西化，又不要过分的啊土化啊，就是传统化。那么怎么样能够做到恰到好处呢？这个真的是需要很高的智慧，需要神给我们智慧。在本色化的过程当中，这是不断的不断的我们要遇到的挑战。即使是今天，在今天，今天的话呢很少传统的那一种的服装礼仪习俗，但是我们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里面，其实一直到今天，无论是在中国的国内，无论是在海外华人当中，我们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是相当深厚的，其实还是有的。那我们怎么样把基督教义的基督信仰的真义表达得清楚，但是呢对今天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又在新中国长大的，或者是在新的啊后现代化社会里面成长的这个一代，我们怎么样用他们能够熟悉的、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呢？无论是在名词上，无论是在诗歌上，无论是在传教的这一个方式和使用的媒体上，那这一些呢都是我们啊需要神赐给我们啊用各样的智慧把众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啊，这是我们所面对的挑战。那在中外的历史当中，中外教会历史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一些所谓混合主义的一些例子哈。比如说初期教会的所谓诺斯底主义就是一个情形。诺斯底主义呢，当时是一些很有智慧、一些很有知识的一些人啊，他们希望呢把基督教的教义呢能够让知识界的人能够明白。所以呢 Gnostic 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智慧的意思哈，也就是说唯智，唯有用知识、用理性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解释基督。所以他们在解释基督的时候呢，无形当中呢就是认为说基督不是完全的神啊，基督只是在受造者，基督是神所造的一个神，次等的神啊，英文叫 lesser god， lesser 就是说差一点的，是差一点的神，也就是说他不是原来的创造者哈，他是那个独一的神所造的次等的神，然后呢借着这个次等的神造出这个世界来。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罪恶，这世界为什么会有灾难，就是因为它不是那个完全的全知全能的全善的神所造的，是一个次等的神所造的。所以呢次等的神总会有一些缺陷，这世界才会有这么多的缺陷。这是所谓诺斯底主义当时要来能够解释世界上为什么有苦难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么他就用人的理性所能够想出来的方法来想出这个所谓诺斯底主义。所以呢诺斯底主义在基督论方面否认耶稣基督与真神同等啊，这是所谓混合主义。它的其他教义方面跟基督教非常的相同，但是只要就出在基督论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呢，那在基督论上面呢它走了一些偏差，叫做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啊，主要就在这里，就是它好像有一点点的错误，那这一点点的错误却是很关键性的基本教义性的关于基督论的错误，那这个错误呢就影响了他整个的思想跟观念哈。这是我们看到混合主义的例子。那么到了19世纪20世纪以后呢， Bultmann 呢他提出了一个叫非神话化的观念。非神话化，非意思就是说要除掉，基督教教义里面不要把神话的因素放进去。他认为说圣经是真理，圣经所讲的是真理，但是圣经呢是用神话的方式来表达真理，比如像创造啊，像耶稣死而复活啊，像这些呢都是用神话的方式来表达真理哈。他不是说不相信圣经，他是认为说圣经是用神话的方式来表达真理，所以呢他说我们应该要把圣经中神话的部分去掉啊，那些神话的部分呢你不要照字面去相信它，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啊对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被接受。这也是在理性主义时期里面，他以为要帮 啊，圣经来解决问题，帮上帝解决问题的时候呢，就落入这种所谓混合主义的危机里面。那像 Paul Tillich 这是啊，这是在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很重要的一个哲学家哈、啊，也是一位啊所谓的神学家，他被称为存在主义神学家。存在主义呢，各位晓得，存在主义强调存在先于一切哈、啊，就是说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思。因此呢，他就认为说人的存在啊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那他就提出很多观念，他就是用存在主义的哲学的观念呢，他来解释圣经。Paul Tillich 呢是美国啊哲学界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哈、啊，只要谈到西方哲学，一定要提到田立克。
在混合主义的代表人物当中哈、啊，就是我们在讲到混合主义的时候，那一定要提到啊 Paul Tillich， 因为 Paul Tillich 他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啊、他强调用存在主义的这个名词，用存在主义的、啊、方式来了解基督教信仰。他的动机呢可能也是一样，因为存在主义是、啊、40年代50年代60年代呢在西方国家非常盛行的一种哲学思想。那么他就觉得如果用存在主义的名词来解释基督教教义的话呢、啊、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哲学界的人容易明白。所以那时候呢 Paul Tillich、啊、就田立克呢他就啊，发明了几个很重要的名词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叫 ultimate concern。ultimate concern 呢是从存在主义的思想里面啊出发的，因为存在主义呢强调人啊对实存的思想、对存在的思想呢啊，这是他认识的一个基础。那么 ultimate concern 呢，用中文的意思来说就是终极关怀哈、啊，终极的关怀。那么他就说上帝是什么呢？上帝就是人对终极的关怀。他说每一个人对于终极，也就是说至真、至善、至美，都有一种关怀，都有一种向往。每一个人内心里面都有对于真的、善的、美的关怀。所以呢，上帝呢就是这个关怀的源头，就是人至终关怀的源头。那他所以他用的这个词叫 ultimate concern 这个词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哲学名词。那各位以后如果有机会看英文书的时候呢，在英文书里面常常会用到这个词哈 ultimate concern， 终极关怀这个名称到底对不对？如果我们从信仰的角度，从正统的神学的角度来看，上帝是人终极的关怀吗？关键就在于说，上帝是因为人关怀他才存在吗？还是他原来就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者呢？人不关怀他，神是不是还是存在呢？事实上这是先后的问题哈，也就是说神的存在不因为人是不是有这种真善美的向往他才存在，神他本来就是一个客观的存在。那么像存在主义者的始祖叫做 Kierkegaard 齐克果哈，有人翻译成齐克果，齐克果他还是提到说圣经是上帝的话，但是必须要人读了圣经有回应，他才成为上帝的话。这一句话呢，第一句是对的，圣经是上帝的话。但是呢，很多人读圣经呢是仪式化的、形式化的读哈。因为齐克果所在的那时候的欧洲教会、北欧的教会呢，啊，信义宗是国教，那么国教呢就变成仪式化、规条化哈。啊，人没有生命的那种领受，那他就特别强调说，你读圣经，你一定要有个人的领受，否则的话呢，圣经对你就没有意义，就对你就没有帮助。但是他强调到一个过分的时候呢，他就用英文的大写的 word 哈，大写的 word， 各位晓得我们在写圣经是神的话的时候 ，w 啊 ，w o r d， 这 w 这个 w 要大写的，一定要大写，因为大写呢特别指说这是话，这个话呢是专有名称。特别指神的话，他说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没有读到你的心里面去，如果圣经的话对你没有触动，那么它就变成小写的 word， 就变成普通的话了。本来他的意思是说，圣经如果对你没有感动，你如果没有把你的心放进去的时候，圣经对你就没有意义，它就跟普通的话一样啊。所以他说啊，读圣经，圣经一定要是一个啊，对你个人有帮助，他才成为神的话。那这一句话呢，本身在观念上有错误，因为这错误在于说，不管你读圣经的人有没有感动，圣经都是大写的 word， 都是神的话，不是你有感动了，他才成为神的话。 不是你读了以后有触动，对你有帮助，它才成为神的话。圣经的神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不管你有没有感动，它都是神的话。它的用意是要强调基督徒读的时候要用心来读，不要只是用理性用形式仪式来读。但是呢，这个强调到极端的时候就产生这个混合主义的危险。同样的，田立克也是一样，田立克的这个存在哲学呢也是一样，也是他强调上帝是人终极的关怀，他是主要是强调说人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这样强调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无形当中又把真理又会有一点混淆，又变成似是而非的一种神学信仰啊。这是所谓混合主义的一个例子。那像新纪元运动也是一样， New Age Movement， 这是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盛行的，特别在音乐界里面。在音乐界里面，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一些音乐事实上都是新纪元的音乐。那新纪元它简单来说是强调什么呢？新纪元强调说神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所以呢，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都看到神。那他这种观念的话，也是讲到说，你在花里面，在草里面，在云里面，在大自然的现象里面，都可以看到神。请问这句话对不对？这句话对不对？诸天是说神的荣耀，从腔传扬他的手段，神也借着大自然来把他自己启示给人。但是呢，他这一个这样的一种自然启示强调到一个过分的时候呢，渐渐会变成说，好，你在任何地方都是神，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个花草树木也是神，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大自然的规律它也是神的一个表现，然后接下来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成为神。这是所谓幻神论，就人人都可以成为神，意思就是说神呢不是在那个地方的那一个创造者，神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是可以看到神，那就有点像是一个幻神论的这种观念，这是新纪元。但是新纪元呢，很容易被知识分子所接受，因为呢，他不强调那个独一的永存的审判的这个神哈，他是把神呢大众化，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神。那这是新纪元运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新纪元运动他所写的诗呢，就非常的田园化，非常的自然，非常的祥和，因为他认为人心里面升华的时候你就是神了，所以呢，他在这样的观念里面就很容易被一般人所接受。那这也是所谓混合主义的问题。文显明，南韩文显明的统一教基本上也是一样，他采用基督教的教义，但是他又加上了很多其他的自己发明的许多的理论。那他其中有一个理论就是要换血统，就是血统要换，因为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那成为我们新造的人，所以要把血统转换。而这血统转换是借着通婚，借着生育，然后来转换这个血统。所以呢，第一个转换是日本人跟韩国人的血统转换，他的原配去世以后，他就跟日本人结婚，所以他血统转换以后，然后再来这个新的下一代再跟美国人，不知道为什么要选美国人，然后他就跟美国人再转换一个血统，然后再跟德国人转换血统，最后跟犹太人转换血统。也就是说他有一套的一种血统转换的一个理论，就是说他把基督教的教义然后又加上了许多的一些教义混合在一起，这成为混合主义。那如果我们来看洪秀全，看当时太平天国的时候，当时太平天国的在教义上，在一些思想观念上呢，是很典型的混合主义的这种观念。他认为说天王洪秀全的异梦呢是上帝给他的启示，然后呢东王杨秀清的异梦呢也是一样，因为杨秀清呢常常也是有做异梦，那做异梦以后就说好啊，上帝要我吩咐什么，要我命令什么，他是假托上帝的旨意来行他的事实。那事实上呢，杨秀清呢他在生活行为上是很淫乱的，而且他有很多的政令，有很多的规矩呢是非常古怪的，所以呢不可能神会借着这样的人来传托他的旨意。但是呢他就挟这种异梦，借着异梦呢来建立他的属灵的权威地位。那么像我们来看第十条，这里说安息日要遵守吗？他说我们要遵守的，但是礼拜六是安息日。所以呢基本上呢他是守旧约的律法，他在律法上呢是守旧约的。有人就批评太平天国说他们的信仰呢是停留在旧约，他们还没有进入到新约里面。
就是它大部分呢都是非常像旧约的哈。那像第十五条，第十五条，你对天王降凡如何来解释呢？他说意思只是带着神圣的旨意降到世间，他说意思是这样，带着神圣的旨意降到世间，但是他却不断的用天王降凡哈，用降凡这样的一种观念呢，来建立他的属灵上的一种地位，要让人来相信他。啊，你会发现这很多很多方面哈，是跟这一种迷信呢是结合在一起的哈。啊，当然红人干呢，他要代表天王来讲话，所以不一定他完全赞成。但是呢，他因为是一个所谓外交部长，或者是所谓总统府的发言人哈，或者是国务院的发言人，他要代表这个国家来对外发言，所以他不能够跟他们的整个制度啊，跟他的观念来违抗。所以呢，他说讲的是代表官方的一种思想说法哈。那在这里面呢，各位可以看到他有很多混合的情形。太平天国的失败呢，也就是说他是靠迷信跟超自然的法力呢来建立权柄，不是真理跟品格。也就是说一个领导者哈，一个领导者一方面呢，他一定要有绝对的真实的真理来作为他的根基，同时领导者的品格非常重要。你看美国开国时期的时候哈，华盛顿啊、杰弗逊这些人哈，虽然他们不是说他们在信仰上呢不能用传道人的标准去要求他，但是你像华盛顿他的品格，像林肯他的这些品格，可以说呢都是他成为一个领导者很重要的基础。领导者本身有真理的根基，又有优良的品格的时候呢，就可以让这个国家在走一个方向的时候呢，有一个共同的大家遵守的品格。那么现在像特别像克林顿这样，他作为一个国家领导者，但是他在品格上呢是那样的败坏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社会的风气就越来越走向一个败坏的一个方向。所以呢如果没有真理跟品格的话呢，只能获众于一时，却没有长久的根基。这是我们从今天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太平天国虽然初期的时候有很好的社会改革理想，我想大部分的革命团体在初期的时候都有很好的改革，都有很好的理想，但是呢，如果领导者跟底下的跟从者没有圣经真理跟品格根基的时候，那么人心的败坏就会使得当初很良好的意愿渐渐的呢就腐败下去。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这真的是至理良言。所以太平天国也是一样，开始的时候他有很好的理想，但是等他拥有权力以后，特别拥有绝对的权力，他又借着天王降凡来建立他的权柄。好，他拥有了这样权柄以后呢，他就绝对的腐败下去。这是我们看到同样的模式不断的在重演。太平天国也是一样，这些领导者他没有真理的根基，没有属灵的品格，因此他所建立的政权就变成是人的政权，人的政权，罪人所建立的政权一定会在罪恶中就衰亡。这是我们从中外古今的历史当中都看到这样的明证。那么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混合主义的例子呢，最明显的就是出埃及记32章那边亚伦造金牛犊的这个例子哈。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出了埃及，那么在出埃及记20章开始呢，神已经颁布律法诫命给他们，当然那时候摩西还没有下山哈。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知道说神行了10大的神迹，对不对？神行了那么大的神迹，使得他们可以出埃及啊，可以过红海，可以来到神的山下。但是呢，他们在思想、在观念、在文化，甚至在饮食的口味上呢，还是埃及化的犹太人啊。他们已经出埃及，但是呢，他们还在过去的文化习俗的传统当中。所以呢，当摩西很久没有下山，当他们看到这个神好像很久没有对他们说话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啊，那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是拜金牛犊的，那我们现在也造一个金牛犊来拜他，把他当作神，也就是说把埃及的偶像当作现在所拜的神，用拜偶像的观念方法来敬拜真神。这是太平天国根本的问题，也是在我们宣教过程当中会见到的许多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在传教的时候，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接受的时候，不知不觉的他把真神偶像化，把信仰功利化，把信仰混合化。那这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所看到的。因此当一个人说我愿意信我愿意洗礼
我信上帝的时候，你要知道到底他所信的是什么，到底他对信仰的认识正统吗？清楚吗？纯正吗？他对真理的认识全备吗？啊，这一些都是我们要小心要注意的啊，不要让我们的信仰呢不知不觉当中混合到啊当今的习俗思想文化观念里面啊，特别特别在价值观在世界观里面，我们晓得以神为中心的话，那么这是神是我们思想行为动作存留一切的根本啊，我们就不要再把过去随从今世的风俗死在罪恶过患当中在魔鬼权势底下的那一些习性那种思想那种观念带进来，比如说像我们今天人很多人用功利的观念来接受信仰，好，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上天堂，当然这样的观念没有错，信耶稣是得永生，但是我们想到信耶稣得永生上天堂的时候，不知不觉无形当中呢，把信耶稣能够上天堂跟拜菩萨可以多子多孙多福啊，把它混合在一起了，就变成我们拜一个新的洋菩萨，但是我们在观念上呢，还是信耶稣以后我可以得什么好处。据说以前西方宣教士来中国的时候，他们就在教堂的门外写的信耶稣得永生啊，那个永生，那有一个调皮的孩子呢，就把永生上面的那个永的那个一点有没有把那个花取掉啊，取掉，然后生呢把那一撇取掉，就变成信耶稣得水牛，信耶稣得水牛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不过呢啊，这一件事情呢倒是很有趣的啊，如果我们有图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画起来，然后再把它画掉啊。好，信耶稣得永生，然后信耶稣得水牛，很多人在观念里面确实就以为，好，我信耶稣以后我就可以得水牛，我信耶稣以后呢，我就可以得到身份，可以得到金钱，我可以得到升官发财，我可以凡事顺利，却没有强调到信耶稣的时候要为主受苦，信耶稣要愿意付代价，信耶稣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啊，信耶稣当然是得永生，信耶稣我们可以上天堂，信耶稣以后神乐意把他一切的恩赐把他美好的赏赐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也知道信耶稣你要跟随他的脚踪行的时候，就跟他一起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也就是说信仰我们要讲的全备，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讲的清楚，不要让我们习惯的这种混合的这种思想跟观念呢混进了我们的信仰当中，以至于他所信的不是一个清楚的纯正的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信仰，我想这是我们在太平天国的传教过程当中所可以看到的，这是个人性的信仰上，同时呢，从一个集体的信仰上的角度来说，太平天国它是想要把基督教的教义落实在社会制度甚至整个国家的政治体系里面，这一种尝试呢，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的这个尝试是失败的，是失败的。基督的信仰只是为个人吗？只为个人的福音吗？当然不是啊！基督的信仰一定会改变社会，一定会影响社会，一定要能够改变社会影响社会，但是当我们把基督信仰推行到社会上的时候，特别像太平天国一样用政治军事经济的手段推行到社会上的时候，那我们会看到无形当中渐渐的就落入中世纪的时候，我们称之为所谓教会黑暗时期的时候的那种情形。当时教皇本来只是一个属灵领袖，但是因为当时回教的势力兴起，很多的异端兴起，那基督教呢又面对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所以呢当时教皇就起来成为一个领导者，他本来只是一个属灵的信仰上的领导者，他本来只是一个总主教，但是呢因为他必须要办学校，一定要做平民的教育，他一定要让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的这种经济社会的体制呢能够安定下来，所以他也介入到经济介入到社会的改革里面，同时因为社会上的人没有受到教育，而读圣经是唯一受教育机会，所以呢教会当中也办了教育，那无形当中呢这些权力就渐渐就集中到这个所谓教会的体制当中，借着这个地方性的神父修女，然后在主教，然后在省主教，然后在国家就称为枢机主教，然后到最后枢机主教选出来的这个教皇教宗，那么就成为全世界的总主教，在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呢，我们就会发现无形当中教会介入到政治界
经济界、社会、教育界、军事界里面，甚至到军事里面。那这样的话呢，教会一定会渐渐的产生很多腐败的情形，产生很多人的有限所造成的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当教会要关心社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前车之鉴，中世纪的天主教以及太平天国在中国的这一个前车之鉴。前车就是说前面的车翻倒了，它为什么会翻倒呢？为什么会失败呢？我们应该从他们那边学到一些教训。也就是说，当基督徒要用集体的力量来关心社会，或者是改变习俗，或者要影响社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注意到，我们在做法上在时机上要谨慎到人心里面可能有的败坏。我们在金钱上、在权力上是很容易受到试探跟引诱的。因此在使用的时候，我们在分配的时候，在实行的时候，不要说整个社会，单单在教会这个很小的这个范围里面，都常常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我们不要太过于自信，我们要对人性里面的许许多多人罪性里面所可能产生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很高的警觉性。因此当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在分配的时候，在使用的时候，我们避免到一些人的贪心，或者人的有限、人的软弱所可能产生的问题。那至于基督徒怎么样来参与社会呢？基督徒怎么样来关心国家社会呢？这是另外一个课题，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深入的来思想。那我想把这个当作一个作业，让各位可以去讨论。在当今的处境当中，我们基督徒怎么来关心我们的社会呢？怎么关心周围的习俗呢？特别中国有所谓严重的精神危机的时候，基督徒怎么样发挥信仰的力量呢？那基本上来说，最基本上来说，基督徒主要还是在属灵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属灵的信仰的原则里面，我们借着生命的改变来影响社会，这还是最好的改变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有广大的群众生命被改变了，他能够脱离过去拜偶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或者说罪恶辖制的那样的生活方式，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生活圣洁了，因此他就影响家人，影响周围的邻居，影响周围的同事，那这是一个最好的改变。质变带来量变，量变带来质变，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和平的、比较可靠的方式。那当然在有必要的时候，基督徒应该对社会的一些罪恶的问题发出良知的声音，发出舆论的声音，用信仰的力量、用信仰的立场来发出一些舆论的声音。那若是要在整个制度上的改变的时候，就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后来会讲到山东的耶稣家庭，那这是一个小规模，在一个很小的农村里面，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耶稣家庭他们就实行整个的改革的一个政策，所谓房屋公用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他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是会遇到一些困难，当然有成功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大的困难。那我刚刚已经强调过，领导者，当你要改变社会的时候，当你要影响社会的时候，这个领导者本身对真理的神学的基础一定要很清楚，一定要非常的纯正。同时你的品格而且防范人的私心跟人的软弱这一方面又要特别的注意，这样才不会落入太平天国的失败当中。好，我们就停到这里。